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e.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有一年夏天，天天都艳阳高照，一大清早温度就超过摄氏30度，中午过后高到35度更是常事。白花花的太阳照得人发昏，我整天都躲在冷气房里做个宅女。有一天傍晚，我无意间往窗外一看，最心爱的绣球花全变了样，粉红色的小花一朵朵成为焦黄，原来长得很茂盛的叶子都缩成一团像皱巴巴的卫生纸，整棵树小了一半，眼看就要干死了。我大惊失色，赶紧装了两盆水去抢救，养了5-6年的花不能就这样让它死了。还好隔天起来花恢复了生气，叶子再一次生气盎然的舒展，花也重新开了起来。我心里想，水实在是太神奇了。我想象水被根吸收之后是怎么样流经花的每根枝子每片叶子，很快速地补给了每一个细胞的干渴，让花得回了生命力。所以趁太阳还没有发威之前，我赶快先为花浇下了一大盆水。那天傍晚我去查看，绣球花安然无恙地对我微笑，清晨的水很成功地施展了功效，帮助它抵挡了一天的烈日。我也看过人像花一样在我面前枯萎过。人内在枯萎的时候，表现在外面的常常是沮丧、憔悴、忧虑，他的言行常常失控，人际关系很容易破裂。我们过去认识一对夫妻，丈夫是从国内来的访问学者，在这里我们就姑且叫他小王。小王说话慢慢的，很斯文，他太太有一对灵活的大眼睛，知书达理，手脚利落，他放弃工作过来陪读。表面上看起来很祥和的一对夫妻，没想到关起门来是另一番光景。两个人闹意见的时候，太太伶牙俐齿，小王说不过他，火气上来就打人。在租来的小公寓里面，太太闪躲不容易，所以手臂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太太被打怕了，有一回就警告小王，你再打我就报警。小王想，太太初来乍到，英文又不行，没有那个本事，就说你要打就打呀。没想到太太用有限的英文在网上查到了方法，真把警察叫来了。在美国打人是犯法的，小王就进了监狱，被关了几天。我们是小王少数认识的几个朋友，我先生半夜接到电话，去监狱把垂头丧气的他接回家。那也是我们第一次知道小王有家暴的问题。先生问小王为什么生气要打人，她说从小在乡下长大，在那里丈夫打太太是很平常的事，从来不觉得什么不对，所以她现在也照着做。一个在学术殿堂高高在上的人，却对经营夫妻关系一无所知。小王面容憔悴，神色暗淡，就像是一朵枯萎的花。法庭规定他出狱之后需要接受婚姻辅导，我先生是教会的传道人，也就接下了这个任务。辅导的时候，小王太太也出席。两个人虽然坐在一起，中间却是像隔了一层冰砖。婚姻生活实在是太困难了， 小王太太不抱希望，来教会接受帮助呢，也是勉为其难的。先生翻开圣经，把神对夫妻相处的教导告诉他们。神说，结婚之后，人要离开父母，跟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丈夫应该要爱妻子，就像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了。神也说，做丈夫的要按情理跟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跟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你要敬重他。圣经上也说，夫妻两个人应当存敬畏基督的心，要彼此顺服。听着听着，小王的眼睛开始发亮，他太太脸上的线条也放柔和了。他们一直觉得，神的原则虽然难行，却很有道理。尤其是小王，他像是在旷野迷路的人，突然看到了很清楚的指标，又说不出的兴奋。他把圣经里的话一句一句地抄在笔记本里，拿出了他做学问的精神，努力思考体会每一句话的真意。上了几个礼拜的课之后，小王的太太说，小王像是变了个人，对他特好。以前呢霸道不讲理，现在呢事事会听他的想法，还会让着他。神的话进入了小王的心，就像是枯萎的花被补给了水，他有了活泼的新生命，成为了一个温柔体贴的好丈夫。他们两个在一起甜甜蜜蜜，幸福洋溢。可是啊，好景不长，课结束后不久，小王又开始对太太大声小声，有一天一言不合，拿起身边的水瓶就砸太太。太太伤心地说，改变都是假的，没有用的。我们再次见面，小王很懊恼地表示，不是他不想照着圣经的话去做，生活一忙，压力一大，起摩擦的时候，神的话还没出来，他的老脾气已经跳出来了。而且课结束之后，笔记本被束之高阁，神的教导就慢慢淡忘了。这次回家之后，小王把抄的经文贴在客厅的墙上，他每一天站在前面朗读背诵，让神的话语像浇花一样在脑子里面流窜一次，他的内在生命天天因此得力。常常他不顺心正要发火的时候，神的话就会跳出来提醒他，加大了他自控的能力。这一回，小王的夫妻关系就开始有了实质的改变。花需要天天浇水才能够对抗烈日的烤晒，人也需要天天读神的话语才有力量面对生活中的挑战。神的话跟水一样神奇，花需要的不过是水，人需要的不过是神的话。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在援助的领导之下，以色列众人就从红海开始了他们的旅程。围绕着他们四周的景色实在凄凉，空旷的、光秃的山头以及不毛之地。然而，他们还是快乐地成了自由人。
爸，好热，我口好渴。
孩子，大家都口渴。我们三天没看见水了，你的妹妹今天早晨把最后一点水都喝完了，希望不久就能找到水。
一点水都没有吗？连一滴都没有啊。
队 舞的前面突然发出了兴奋的欢呼声。
水，
终于打到水了，有水了，大家可以喝个饱了。
孩子，他们找到水了，他们已经找到水了。
现在我也看见了，水，这是一天所看见最美好的东西了。
让我跑到前面去，装满我的杯子，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孩子，你去吧，快去。
哎呦，水好臭啊！
管它臭不臭，我们都得喝。哎呦，好苦啊，苦的不能喝，说不定有毒啊！啊！
爸妈，我们是不是都会渴死啊？
我主啊，你知道你的子民们都口渴，然而这水又不能喝。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上帝把一棵树指示给摩西，告诉他把一个树枝丢在水里，就这样水就变甜了，所有的人和牲口都有水喝了。他们下一个安营的地点却是个非常舒畅的地方，从不毛的旷野来到这儿，这个改变实在太好了。因为在以林，这里有12股水泉和70棵棕树。
哎，云柱又升起来移动了，不知道我们下一次要在什么地方安营啊。哎，
是真的，云柱在向逊的旷野方向移动着呢。
你可知道，我实在有点担心了，我们从埃及带出来的口粮越来越少了。
那也难怪，我们离开那儿也快一个月，我们的口粮吃光以后，这好几万人要怎么办呢？
哎，朋友，我家人口要比你多，要是我们朝旷野去，那没有地方买食物，大伙准会饿死的，这一个一个的饿死啊。我要跟几个长老到摩西亚伦那儿去问问他们。我们巴不得早死在埃及还好，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现在可好了，你们把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我们大家都饿死在旷野啊？啊，
就是说嘛，
就是说嘛。
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百姓，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儿，到第六天他们要收双份儿，因为第二天是安息日。
摩西和亚伦站在发怨言的百姓面前，
我们算什么？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把全以色列的会众召来，站在上帝的面前。
正当亚伦对全会众说话的时候，他们向旷野观看，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了，这荣耀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
耶和华吩咐我对你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可让你们吃饱。
那天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地，百姓们吃饱了肉。第二天早晨他们出去观看，首先在营地四周有一层露水，然后露水干了，地面上有一层小薄片，好像白霜。
妈，在地上那是什么东西啊？
我不知道，去问你爸爸。
是什么？大家都在问呢。
同胞们请注意，昨天晚上你们吃了你们要吃的肉，现在大家看看，在地上是耶和华允许给你们的粮食。
粮食啊， 哎呀，看起来怪怪的，是不是啊？
这是上帝的吩咐，每人要按个人的需要和家里人口多少来捡取所需要用的，不要多收，也不要剩下来留到第二天早上。
不知道从天上降下来的粮食叫什么，他们称它做玛纳，意思是是什么，样子像胡须子，白色的，滋味像掺蜜的薄饼。有些人收拾了超过他们的需要，可是到了第二天早晨就生虫变臭了。
头五天你们要照每天需要的收起来，不可多收，可是到了第六天你们要收双倍，那天的玛纳不会变坏，你们可以在第七天吃，因为那天是安息日。在安息日地上没有玛纳，在那一天你们不可工作，要安息。
当百姓向西乃山行进的时候，他们来到利非定，那儿没有水。在营地中因为缺水，再一次听见儿童和牲口要水的声音。百姓又再一次责怪摩西和亚伦，
我们要水，给我们水啊，为什么要我们离开埃及嘛，把儿童牲口带来这里渴死呢？上帝到底在不在我们中间啊？
摩西从群众中退出，向上帝呼求，
主啊，我要对百姓怎样做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
你手里拿着先前专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上帝必在何烈山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
爸，你看摩西离开营地往山上去，这是为什么？
真的，他手里还拿着杖，有几个长老还跟着他呢。
云柱也跟着摩西一起走。
摩西在何烈山的山脚下一块大磐石旁边停下来了，
他把杖举了起来，他打了那块磐石，你看磐石裂开了，水从磐石中冲了出来，哇，好多好多水啊！
朋友，圣经劝我们把神的话存放在心里面，使得我们不得罪神，不犯罪。圣经就是神的话，神的真理。下面请听何中为我们念一段圣经里的话。
诗篇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约翰福音第四章，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浸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浸，乃是他的门徒施浸。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 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所以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过了那两天，耶稣离了那地方往加利利去，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 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
Like a river flowing down to the sea, like a rushing wind you blow into me, like the falling of the snow, like the blood that makes me whole.Is the love of God that flows into me. Like a river you come flooding through the desert of my heart, and like the wind you come rushing, blowing life through every part, and like the snow you're falling on me.You come shining, making darkness run. Like a river flowing down to the sea. Like a rushing wind you blow into me.Like the blood that makes me whole is the love of God that flows into me. Like a river you come pouring out your love upon the field, and like the wind you bring harvest down to take your yieldAnd like the snow you come to winter, touching hearts and making warmth. And like the sun, you raise a mighty light to calm the storm. Like a river flowing down to the sea.Like a rushing wind you blow into me. Like the falling of the snow, like the blood that makes me whole, is the love of God that flows into me.
我第一次接触一些基督徒的朋友是在高中的时代，但是我那个时候对我周遭的一些所谓的好基督徒实在是不了解，他们也无法认可，因为我觉得他们是蛮好的，我是做不到，我跟我没什么关系。虽然我那个时候也去参加一些活动，但是我自己现在信了主以后才知道，参加一些宗教的活动不是真正的信教。 因为我那个时候没有真正的接受耶稣，也不认识他，只是头脑里面知道一些关于他的事，但是跟我这个人实际上没有真正的关系。大学毕业，去了美国留学，追求学位。几年以后，我跟先生都进了大公司，有了物质的享受，买了房子，买了车子。后来又因工作迁居欧洲，年纪轻轻的两个人到各处去游览，应该是很满足，但是事实上却不是。我的心里面开始觉得空虚，我也觉得我不知道我前面要往哪里走，我也开始思想，如果一切物质都有，我的心灵深处为什么还是非常的饥渴？而且我觉得把我的希望都放在配偶的身上，配偶并不能真正的了解我心里内心的需求。我后来常常的会沮丧，心里越来越空虚，到了一种没有办法忍受的地步。记得从欧洲到美国的飞机上，我就觉得如果现在飞机掉下去，我也无所谓，因为我好像没有一种想活下去的力量。回到美国以后，朋友邀请我去参加一个教会的布道会，我因为很喜欢诗班的唱歌，所以就回去。但是那一天的聚会讲什么我已经都忘了，我只记得我眼泪一直不停地流下来。等到讲员问谁愿意接受耶稣的时候，我就第一位举起手来。我当晚感到我天上的爸爸招我这个浪子回家的那个爱，我眼泪一直一直地流下来。在回家开车的路上，我就开始自己向他祷告，告诉神我实在需要他来救我。那个时候我也结婚好多年了，都没有孩子。我也记得在车子里面我告诉他，我也很希望能够做母亲。自从我接受了耶稣基督为我个人救主跟生命的主宰以后，我的生命真正改变了。我不是变得更好，而是我知道我开始能够做一些我以前没有办法做的事。我本来是十分情绪不稳，没有自信，常常早上起来就会沮丧的人，而且我很不满足，总是抱怨。俗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很难改。但是我看见当我愿意读圣经，当我愿意相信圣经上面的话是对我说的，我沮丧抱怨的时候向耶稣恳求，请他帮助我，结果我就能够胜过那个沮丧，变得十分稳定，开始变成一个比较坚强。这些都是我内心深处知道是改变了。当然我还有很多的缺点，但是我知道他没有放弃我，我知道他爱我，他造我，而且他造我是有一个目的，他也为我前面铺上计划。我自我的形象不断的提升，价值观也改变，我心里面渐渐有他给我的力量，借由圣经的话带给我每天的力量。我每天早上起来看圣经的时候，我心里面就紧紧地抓住那一天他给我的话，我知道他的话是活的，他的话给我今天有恩典有力量。他在我结婚十年以后赐给我一女一儿，现在都大了。我感谢主，当年我在车子里面对他的祷告他都听了。我渐渐地明白，基督教不是一种宗教，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关系，是我跟我天上的爸爸本来断了的关系恢复了，是一个浪子回到自己父亲的怀里。不是我知道多少关于耶稣的事，或者我参加了多少聚会，而是我是否真正的让他 进到我的心里，我愿意谦卑地承认自己是常常做错事得罪他的罪人，而我也知道他能够洗干净我的罪，而且他能够救我脱离神的审判，而且不是一次救，天天在我生活上面的困难里面，天天都能够救我的救主。我跟他有一种亲密的关系，在这种亲密的关系里面，我一次再一次的经历他的信实，他的又真又活的，而且也开始走到他亲自为我所预备我这一生的计划里。不但我自己信了主，我的女儿、儿子、先生、母亲、姐姐，全家的人都相继信了主。我感谢主，他改变了我一生，我愿意你更多的来认识他。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活水泉源。人类的言语是出于心意的组成，而心意的组成呢，是出于思想的表达，思想的表达是出于心灵的流露，而心灵的流露是出于智慧的结晶，心中的智慧是出于赐生命的主，因为他才是真正智慧的本身。唯有赐智慧的主，才能给信他的人取得智慧的根源。活水泉源，当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有一天呢，因为走路困乏了，在炎热的正午的时候，就坐在井旁休息。刚好有一位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就很偶然地向这位妇女要水喝，想不到这位妇女却对耶稣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在当时，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没有什么来往，而且当时的男女是授受不亲的，还有种族的关系，妇女不被重视，都是当时社会的情形，也成为他们谈话之间的阻碍了。但是岂不知道耶稣是为全人类带来和平与平等、公义与真理和恩典的。耶稣不会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的不同的关系而破裂的与一位互不相识、素不来往的陌生的妇女谈起话来，那是因为耶稣要把活水的泉源介绍给这位妇女认识。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耶稣离开犹太地到加利利去，他仅可以从通西及通东的大路渡过约旦河，绕过撒玛利亚到加利利去，但是呢，这一次为了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所以才来到叙加的地方，因为这里有一位妇女正需要她的救恩与新的生命。因为这位妇女在生活中她有很多的困难，这位撒玛利亚的妇女的生活正是表现出人心的罪恶与内心的不满足。一个不满足的人可能就是一个放纵私欲的人，一个放纵私欲的人，他需要求恩，耶稣给他 活水的泉眼，要介绍给他得到新的生命。
搬到达拉斯的几年中，最大的收获就是对真理的认识。记得刚信主的时候，虽然认识了神的爱，但是读圣经的时候总是骄傲的自以为是，要么就觉得这些道理好简单，我都做到啦，要么就觉得难以接受和了解，我就加以保留。然而现在这些圣经的话却突然变成深邃的智慧，人生处世之道、身心健全之道都写在其中了，而且靠自己的能力是做不到的，要靠神的力量才能身体力行。圣经是要用生命来实践的一本书，是一本活的书。如果我们天天定时定量吃神的话，就是按着次序读圣经，神就能天天对我们说话，针对我们每天所遇到的事情，不论是困难、是忧虑，或是要做任何的大决定，甚至不正确的心态，如骄傲、贪心等等，神都会借着几句圣经经节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在挫折的时候有信心，在悲伤的时候得到安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有了指引，在高处或顺境时警惕自己谦卑。在固定读圣经、祷告、聚会的生活当中，我的思想也一天天被圣经的话来改变。我发现原来许多对自己的看法是错误的，以至于承担许多不必要的压力。当我开始学习照着神的眼光来看自己，并且祷告求神让我回到起初他所造我的那种美善的样式，我发现自己脾气不好、心情烦躁，甚至头痛感冒，是因为心态不正确，偏离了圣经的教导。几次头痛都是在查经之中不药而愈。我真正的经历到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并且发现神的话真是能苏醒人心。神也改变我的个性，我急躁的脾气在他的管教下有了改变。他借着几句经文提醒我，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是不轻易发怒；箴言十三章三十二节，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箴言十四章十七节也说，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又借着那时才两岁的宝贝，常常提醒我，每次看到我和爸爸说话讨论事情，越说越激动，他就嘘嘘嘘个不停。或是在我生气变脸的时候，他就露出迷人的笑容说，妈咪不要生气嘛。虽然我不敢说这个功课已经毕业了，但是我深深地体会到，常常有主的同在，我在家里的脾气就会温和得多。每当口气又急躁起来，圣灵就会在我的内心提醒我。有一天和旅行社订机票，女儿在旁边吵个不停，我没有办法听见电话的声音，就对着电话请对方等一下。接下来我就用平静柔和的声音对女儿说，妈妈在打电话办事情，请你安静一下，等打完电话妈咪再听你说话好不好。小家伙点点头，拿起话筒。旅行社的小姐对我说，你的脾气真好，要是我早就破口大骂了。我说，感谢主，这真是神的恩典啊。
朋友您好，不知道您喜不喜欢在山洞里玩？我不是一名洞窟探险家，但是有时候我也喜欢在山洞里走走玩玩。有一次我跟我一位朋友在山洞里玩，我故意的把手电筒关掉了，几秒钟以后呢，我们的双眼习惯了这个新的情况以后，哦，那个黑暗就是我毫无方法形容的，什么光线都没有。 无法分别东南西北，走路不平衡，我们见不到自己的手，走一步路就不安全。古今中外，很多人在灵性方面处在黑暗里，耶稣基督来了，就是要把真光带给万人。耶稣要让万人离开黑暗，生活在光明之中。耶稣基督受洗了以后，他禁食40天，胜过撒旦魔鬼的3次大试探。耶稣证实他要依靠和顺服神，而不要依靠顺服撒旦。耶稣拒绝错用他的权柄，他也拒绝建立属世的王国，他决定要建立一个属灵的天国。耶稣不要因为变魔术而获得门徒，他要用永生神的话、神的真理感化人。耶稣又以身作则，给所有人看见他完美的榜样。耶稣行走传道，有时候在街道上，有时候在会堂里，有时候在人的家里。普普通通的人，也就是好像您跟我一样，喜欢听耶稣讲道，听他说话。渔夫、农夫、管理葡萄园的、管理银库的，都喜欢听耶稣的教导。不少宗教头头和搞政治的也时常站在旁边观察，但是他们不都听得高兴。有时候人家会嫉妒耶稣，有时候会审问他，但是没有关系，耶稣反应快，他都有恰当的答案。耶稣跟谁在一块儿，他无所谓，穷人、富人、受过教育的、不识字的，耶稣都看重他们。对人，耶稣从来都不分彼此。事实上，耶稣很愿意跟那些社会拒绝的人处在一块儿。长期生病的、身体有先天缺陷的、被人压迫侮辱的，连妓女，耶稣都重视他们，喜欢与他们说话，也就是说，喜欢与他们分享神的爱、神的真理。五行中，这些本来没有希望的人都获得了希望。也许您听说过耶稣这个人的名字，但是请问啊，你认识过我现在所描述的耶稣吗？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他把旧约圣经的一些经文念给群众听。耶稣说，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这句话在马太福音第4章，刚好耶稣引用以赛亚书第9章。耶稣又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些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句话在路加福音第4章，耶稣引用以赛亚书第61章。今天耶稣还是要把福音、神的好消息讲给万人听，讲给您和我听。今天很多人坐在黑暗里，需要光照耀着他们。钱财、地位、美酒、赌博、色情等都不会带给您这种光。钱财很有用，没有错，但是它也是暂时的。耶稣的光是真光，是永恒的，时间、疾病、地震等都不会消灭它。 群众听完耶稣讲话以后呢，他们有什么反应呢？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讲完话，人们都对他的教导非常惊讶，因为他与其他的律法师不同，他像一个拥有权威的人那样传教。马太福音第七章。也许您也坐在黑暗里，需要见到大光，需要获得希望，需要生命的根基和道德的指南针。您需要耶稣基督。今天耶稣的教导与往年一样，都能够让你见到这种大光，让您属灵的眼睛展开，让您受压迫的精神得自由，让您生命得到根基，让您的生命大有意义。您所不认识的耶稣基督等待着提供这些给你，请你给他一个机会吧，请您快快的来认识圣经里的耶稣基督。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My desire, no one else will do.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